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4回。韩立的神识刚探进屋里边，就清楚地听到了那少女的声音：“爷爷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触怒对方啊？惹那个人真的找过来，准备说好的词儿有用吗？”少女的声音充满了担心，看来韩立给她留下强大的印象是深刻至极呀。在她的脑海里，这韩立肯定是个惹不起的大魔头，自己如果去招惹他，那无疑是鸡蛋碰石头。哼，你这傻丫头，人家说凭着一点灵气能找到我们，就真的能找到我们了。你爷爷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多，危言耸听、故意恐吓的事情你爷爷可见多了，我可不太相信那人所说是真的。而且就算真有感应的法术，相隔这么远，筑基期修士也不可能感受到才对。如果待在东区家里的话，就要真被这人找到喽。
既然这样的话，干什么我们不连夜离开月都，而只搬到了西区来呢？
你懂什么呀？上面的话只是爷爷的猜测而已，是不是真的如此还是模棱两可的事儿。若是猜对了，自然咱们祖孙可以不用面对此人的要挟，又可以到别处逍遥自在了。但对方毕竟是筑基期修士啊，说不定真有这种探查极远的追踪法术，我们跑到了月都之外，万一被对方堵上了，怎么也无法圆说此话呀。哎，在西区就不同了，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应付过去了啊。老者呀，似乎对这少女是宠爱至极，详详细细的给这孩子解释了一番。
爷爷，你可真狡猾呀！不过我看这个人好像不是那种做出卑鄙之事的人，我们有必要如此躲着这个人吗？
依我说呀，干脆利用那本书好好的和对方交易一番，说不定还能捞到不少好处呢。反正这本书太深奥了，对咱们也没什么用嘛。
哼，世道险恶啊，那是你想的这么如意。的确，按常理说，大家光明正大的交易，没有什么好躲避对方的。但是你可曾想过，公平交易是两者地位实力相当的时候才可能存在的，一方强一方弱，哪有什么公平可言呢？更何况那本道书对我们祖孙来说也许是个鸡肋，但是啊，到了这个人的手上，那说不定就是宝了。而宝物到手立即杀人灭口的事情，你爷爷这一辈子见过可不止一次喽，让我怎么相信这个人呢？毕竟我们祖孙和对方的修为相差太远了，他灭了咱们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呀。
老者说着说着神色黯然，显然对自己命悬于他人之手的现实是无奈之极呀。
爷爷，不用这么灰心，你不是说了吗？那个人虽然看着如此年轻，但说不定是个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妖怪了。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外边突然传来了一句他们最怕的声音：“怎么，我就这么像老妖怪吗？”这祖孙二人脸色大变，原本紧闭的屋门突然无声无息地开了，韩立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。一走到屋里，韩立不客气地坐在了主座之上，然后神色平静至极地望着两个人。
什么老妖怪呀？哪有啊？没人说这话。
脸色大变的少女强笑着急忙把头低了下去，不敢 再望过去一眼。韩立清笑了一下，没有和这小姑娘计较什么，而是目光一寒，望向了那个老者。老者的面容同样的惊慌失措，他实在不知道韩立把刚才的话听到了多少，不禁心里边暗暗叫苦不迭呀，原先准备好的说辞也不敢说出口去了。
没想到前辈这么快就来了，晚辈还以为最起码要多等两个时辰呢，晚辈这就给前辈拿书去。
无奈之下的老者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应付韩立的不善之色，并灵机一动，立即提到了道书，希望能让韩立稍消一下怒火。
好啊，去拿来吧。
韩立如刀一样的目光盯了老者片刻，终于冷冷地说道。这让老者提着的心暂时放回了下去，在他看来，对方那至少不会马上就发泄怒火呀。老者口中急忙答应着，人呢就往隔壁的房间走去，而那少女一见也动了动脚步，想要跟着老者一块儿过去，但是却被老者用眼光制止了。
开什么玩笑，若是两个人都背着这位爷到隔壁去，那不是故意的触怒对方吗？会让对方以为他们祖孙还想耍什么花招。
可如今的老者彻底将不切实际的念头全部的扔掉了，生怕会让韩立产生什么误会。少女呢只好撅着小嘴儿留在了屋里边，继续一句话不敢说的站在原地陪着韩立。这老者的动作非常的麻利，转眼间就捧了一个破旧的木盒子走了出来，看来道书就应该在其中。
前辈啊，我祖孙二人敛息功法就是从这本书上学来的，请前辈过目一下，看是否对前辈有点用处啊。
老者几步走到韩立跟前，神情恭敬地说着，并轻轻地将木盒打开，露出了一本已经有些发黑的黄皮书，递给了韩立。这本书一看就知道是年代久远的古物。韩立眯起了眼睛，望了几眼对方手中的书后，点了点头，将这本书接了过去。这本书虽然因为年代太久而变了颜色，但韩立手指触摸封面的时候，却有平滑细腻的感觉，并且仿佛还坚韧无比的样子。看来呀，这本书并不是普通的材料，而是特制的某种妖兽皮，否则也不可能年代这么久远了还能保存下来。韩立轻抚了一下此书，沉吟了一下，才缓缓翻动书页。大概瞅了几眼之后，他就皱起了眉头。这本书一翻开，映入他眼帘的竟是某种很陌生的上古文字。这种文字符号韩立可以肯定他根本就不认识，也从来没有在黄风谷中的各种藏书中看到类似的符号。既然不认识，韩立就没有浪费时间，而是飞快地将这本书向后翻去。结果呢，在最后两页上，他终于发现了似乎有人添加上去的一套无名口诀。这套口诀所用的文字倒是修仙界经常通用的一种古文符号，让他很容易的就读懂了。韩立心知啊，这就是那套敛气功法，毫不客气的静心揣摩了起来。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，韩立将这本书徐徐的合上，脸上啊露出了几分若有所思的神色，而在一旁始终大气儿都不敢喘的老者，心啊再次扑腾扑腾的跳动的厉害起来，知道此刻就是决定自己祖孙命运的时候，对方到底会不会把他们两个人杀了，可就在对方一念之间呀。韩立没有理会老者暗自紧张的心态，
而是不慌不忙地从储物袋中拿出了一个玉匣，将这本书妥当地收好，然后他才转过脸来对老者平淡地说道：这本书我收下了，现在你祖孙二人想要换些什么东西，可以说出来让我听听了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会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
韩立的声音不大，但是听到了老者和少女两人的耳中，却犹如天籁之音一样的悦耳。他二人此时知道，这次呀，不但小命保住喽，看样子还真有不少好处可拿呀，不禁都露出了惊喜之色。前辈，能否再让我祖孙商量一下啊？危机一过之后啊，老者不由得又想将此次交换的利益最大化，就连忙向韩立陪笑着说道：要知道韩立没来之前呢，他们祖孙二人光害怕对方杀人灭口了，根本就没商量过交换物品的事情，现如今听韩立这么一问，自然有些措手不及了。而且现在见韩立真不是那种翻脸无情的小人，老者也胆敢壮着胆子这么一问。行啊，随便你们，时间不要太久就行。韩立因为得到了一套非常有用的秘诀和一本神秘的古书，心情大好，就不在意的挥了挥手说道：多谢前辈厚爱，我二人只要片刻功夫就可。说完了，他马上就拉着少女走到了屋外，两个人呢开始小声的嘀嘀咕咕起来。韩立看他这一景，微微的一笑，虽然他一出手就可轻易的灭掉这二人，但是韩立自负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之徒，没有必要的话他不会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。过了一会儿之后啊，老者和少女带着一种古怪的神情走了进来，似乎有些不安的样子。怎么，你们想好了吗？
前辈，我祖孙二人已经商量过了，在下孙女儿不想要什么身外之物，但是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前辈能够成全呢。
老者犹豫了片刻之后，一咬牙说出了一句让韩立有点意外的话来：
什么请求？
不知道为什么，此时啊，他心中突然有一种麻烦要上身的感觉。老者再次迟疑了起来，直到见韩立露出了不耐之色，才含含糊糊的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出来：
这个怎么说呢？其实啊，在下的孙女儿实在很仰慕前辈的修为深厚，功法高深，想要拜在前辈的门下为徒，愿意从此之后侍奉在前辈左右，还望看在小老儿孙女儿赤诚一片的份上，前辈能够将其收入门下呀。
老者刚结结巴巴地说完这话之后，这少女啊立即机灵的急忙拜在了韩立身前，并就地给韩立磕了一个结实的响头，让根本没有料到此事的韩立在大惊之后马上就哭笑不得呀。让他收徒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他自己在修仙界中还是战战兢兢的呢，时刻都无法自保呢，哪儿还能再带一个拖油瓶啊？他肯定不会答应这事儿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小姑娘的资质他虽然没有详细的探查过，但应该不错才是，否则也不能小小年纪就练到了炼气期六层的境界。他当初到此境界可全是靠狂吃丹药才过关的呀。这样看来，就算让这小姑娘在低阶修仙者中混此一生，似乎有些可惜了的。虽然他不能收下小姑娘为徒，但是呢倒可以给他介绍一个师傅，难得这小姑娘调皮的样子，倒挺投他的缘。他记得清楚啊，那位小老头马师兄
至今还没有收有徒弟啊，而且还在他搬离了百药园之后见过他一次，并抱怨说他自己又要亲自照看药园子了，早知道啊就收一个乖徒弟等等的话语。如今这个小姑娘一看那就是冰雪聪明至极呀，若是资质的确不差的话，介绍给马师兄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那至于马师兄满意与否，是否真愿意收下他这个小姑娘，就不关他的事儿了。韩立这样想着，脸上露出了深思之色，让老者和少女啊以为他正在考虑收徒之事，不禁都露出了兴奋之色。来，你过来，让我看一下你的灵根情况。韩立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就向少女一招手，平静地说道：
是前辈。
少女显得乖巧至极，应了一声就走了过去，主动地递上了洁白娇嫩的粉腕，略露出了一点羞涩之意。韩立伸出右手，轻轻地抓住了少女的玉腕，开始让灵力缓缓地在其体内流动起来，但不久之后就放开了手腕。双灵根啊，不错，的确是很好的资质啊。少女和老者听韩立这么一说，脸上都露出了喜色，以为呀韩立就要答应拜师之事了。但是呢，韩立话锋一转，突然又说道：可惜的是我不收徒弟的，否则凭你的资质做我的徒弟足够了。韩立此话立即让祖孙二人如泼冷水啊，不禁呆在了原地。韩立一看少女的失望之色，突然笑了起来：我虽然不能收你为徒，但也别太灰心了，我倒可以介绍另一位同样筑基期的师兄做你的师父，但是能不能拜师成功，这还要看我这位师兄是否对你满意啊。
真的？
少女原本失望至极的神情，听了这话之后立刻精神一振。韩立二话不说的从身上掏出了一块传音符，轻声的对符箓低语了几句之后，就将此符箓和一块玉牌交给了少女。你呢，拿着这符和玉牌可以到黄风谷百药园找一位姓马的前辈，到时候是否拜在他的门下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少女没有想到啊，韩立虽然不愿意收他为徒，但还能另有机会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，连忙对韩立拜谢了一下。而那老者呢，也同样的兴奋了起来。介绍拜师的事情因为不一定能成，我呢就再送你们两件上阶法器吧，也算抵偿了你们祖孙的道书之情啊。韩立说着，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件翠绿锦铃和一把蓝色小剑，随手递给了老者。老者一见呢，面露惊喜之色。他本以为呀，韩立呢既然给少女介绍师傅了，这好处就算不小了，没想到人家韩立竟然另给他两样好处。老者慌忙是连声道谢，恭敬地接过了法器，露出了对这两样法器喜爱至极的模样。上阶法器啊，他修炼了这么多年，身上就只有一件啊，如今一下子就得到了两件，哪儿还有什么不满的呀。接下来韩立没有在此久留，随手将潜伏在对方身体内的两团灵气收回，人就在祖孙二人的目光恭送中飘然离去。等看到韩立真的走远了，老者才喜哄哄地将锦铃递给了少女，自己呢把一把小剑留了下来，并且准备择日出发去黄风谷找找那位马前辈去，看看自己的孙女有没有这个机缘可以拜在七大派的门下。不过萧老者呀也有些奇怪，这韩立为何会和秦家之人搅和在一起，那些人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凡人呐、难道说是自己走了眼？这秦家人也是颇有修为的修仙者？这么一想，老者感觉有些可怕呀，
难道这京城里遍布着修仙者？那些富古大商家里难道都秘密地躲藏着高深莫测的筑基期修士？想到这儿，老者不由得一股寒气涌上心头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55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